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来看一处圣经，在旧约这个诗篇第十九篇。旧约诗篇第十九篇，我们读完这一篇诗，我想姊妹读一节，弟兄读一节，我们轮流读完它，好不好？姊妹先读啊，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读起，读完到十四节，来，姊妹先读。诸天，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诫命的道。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今天晚上，这个李弟兄给我 assign 了一个题目，就是怎么读圣经。这实在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没有一样事情比圣经给我的帮助更大，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基督徒啊，都能爱慕圣经。我们读圣经呢，最好啊，每读一章圣经呢，你就读完了以后一个回想，这一章圣经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能给他起一个什么题目吗？这样子呢，有一点回想，有一点温习呢，会给我们有很深刻的印象。那么尤其是诗篇呢，我每一次读的时候呢，我都给他一个题目的。这个十九篇呢，我给他一个题目，你们觉得合适不合适？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叫做两本天书。两本天书，我们读这个武侠小说，不是发现有天书啊？那些都是骗人之谈啊，那是荒谬啊无凭的。但是这里所讲的两本天书是真实的，是真实的。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呢，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人没有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神，不像一般的宗教所拜的神呢是看得见摸得到的，那个神是有限的，是死的啊。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神呢是灵，是超过万有之上，所以我们不能看见也是没有看见的。但是呢，这个神是可以知道的，可以认识的。怎么知道呢？圣经里说，就是他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没有方法看见，神呢就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 ，reveal himself。所以这个基督的道理是个 revelation， 是个启示。启示。那么启示呢？ 就有他的方法。今天这个地方呢，就讲到用两本书来启示他。你看这个第一本书是什么书呢？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大自然。大自然是不是？你看第一节，这里念什么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圣经里的话很宝贝，你看讲到天字啊，都是多数字，很奇怪吧？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的圣经不熟，有一个人一个来问我一个题目，他说圣经里面说天好像有好多天，是不是？我说没有，只有一天。其实我想我自己不懂，不懂。这一个问问题的人呢，的确是问得对了，问得对。你看哈，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呀、啊，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啊，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呀、啊，第一章第一节啊，这个一节圣经啊，大家都很熟了，都很熟啊。这里说，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你发现呢，这个天字啊是个多数字 ，God created heavens and earth。啊，这个天是个多数字，这个地呢是个单数字，是个地球。天呢是个诸天，所以圣经里是让我们看见有多少天，有三层天，对不对？你看，有一个人曾经到过三层天，谁啊？保罗到了三层天。的确我们今天呢发现呢，你看我们地球有太阳系的天，对不对？整个太阳系又绕着另外一个地方转，有大概的一个天，这一层一层一层，这个宇宙是有层次的，这圣经很妙。那这个宇宙是一本书，这本书呢来见证一件事，所以你看这样，这样诸天诉说什么？神的荣耀，一个荣耀的神摆在我们面前。还有呢，传扬什么呢？他的手段和上帝的作为，他的伟大，他的全能，他的智慧。荣耀是讲到他的美丽，他的深奥，他的高超。个大自然，这里就啊，给我们联想到这个地方。罗马书，我们翻过来看新约罗马书。第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啊，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新约啊，新约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早做了一起来念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天地，这个大自然啊，能够让我们有一个领悟。领悟什么呢？领悟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神，领悟这个神的什么呢？他的性格和他的大能。这是保罗在新约里头所说的，和在旧约里头的大卫一模一样。所以这第一本天书，圣经里告诉我们呢，叫做大自然的书。这是一本书，这本书让我们能够对于神有了解。所以啊，这里用一个字叫做神 God， 这个 God 这意思就是 Almighty One，就是一个全能者的意思。 这本书的我们稍微很简短的讲一讲这本书是怎样一个书呢？所以这个第二节开始了，这本书啊就介绍这个书了。说这个书啊，他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这本书啊在那里啊日日夜夜的在那里讲话，在那讲话啊，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所以啊我们一天看这个大的宇宙，哎呦，我们心里面会感觉到神的伟大。我晚上看月亮看星星，也会觉得这个天上好像在那跟我们讲话，讲到神的事情，是吧？日夜不停的在那里见证神。我相信有很多人在晚上的时候在那里看看天空啊，他心里面会觉得有一个造物主啊，冥冥之中有个造物主。那么这个书是个什么书呢？第三节就说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虽然是个书呢，它是没有声音的，这个它的没有那个一个肉耳可以听见的声音。但是呢，我们里头就是有这个感觉，有一个听不见的声音在那里让我们听见了。这个大自然说就这么奇妙。第四节呢，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一本书啊，是全地的人都可以读的，全地的人都看得到的。所以你在美国看月亮啊，跟在台湾看月亮一样，都看得到。你在美国看日出啊，跟在台湾看日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绝对不相信啊，美国的月亮就比台湾圆啊，没有这样的话。所以啊，这一个书啊，是神爱全世界的人的一个见证。在人世之间呢，有钱多的人可以享受的好一点，看的东西漂亮一点，这人的东西。神的东西呢，大自然的东西，人人可以享受。有钱的，没有钱的，有智慧的，没有智慧的，都可以享受。所以这个神赐日头照好人，也赐日头照歹人。他的恩惠是普及万民。那么从这个五节第六节开始呢，就讲到这一个人所观赏的大自然里头一个最中心的一样东西，就是太阳。太阳，他这里形容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怒。我相信大卫在这个时候啊，他是观赏这个日出，哎呀，那个光芒万丈，那一种的美丽，把整个的这个宇宙带来何等的光彩。这个太阳成为这个宇宙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源头，这个太阳成为我们所居住这个地球的美丽的一个根源。你说是不是？如果没有太阳，我们看东西都是一样颜色，对不对？都是一样颜色，看不见。就是有这个太阳的，红的、蓝的、绿的，什么颜色都出来，才整个的这个宇宙就很优美、漂亮，点缀的漂亮。同时，这个第六节讲了这一个树啊，能够让我们身体上感觉到温暖，所以这里说这个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一边，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啊！这个书是我们一切温暖能力的这个源头。好，这是讲到这一本书，神赐给所有的人的。但是 神还给人第二本书，为什么一本书不够要给第二本书呢？不错，这个大自然能够给我们一个造物主的一个领会啊，一个觉悟，但是这个神到底是怎样的呢？这个神与我的关系呀，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这一本书看不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他成了拜巫教，是吧？把巫当作神来敬拜，有的人拜山神，有的人拜树神，有的人拜这个雷神啊，这雷公雷母啊，有的人就拜土地公公啊，就成为这种拜巫教。还有的人呢，就成为凡神教，这样样东西都有神，这样样东西都是神，因为看这个大自然都很奇妙。这个大自然不错，是神所造的，启示神的自己，但这个启示不完全，再加上人犯罪堕落之后呢，不能领会，所以以物为神，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错误痛苦。所以神就给堕落的人有第二本书，这本书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圣经。所以你看这个十九篇第七节开始呢，这就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啊，在大卫的时候，圣经呢只有五本，这有五本书，我们称之为律法书，律法书，那就是摩西的五经，就是啊整个圣经的头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啊，这五本律法书。那么当然，啊，在这些书的里面，和我们今天的圣经是有数量上的不同。可是呢，在当时呢，是神给人的一个启示，叫称为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呢，见证什么呢？也是见证神。可是见证神的什么东西呢？就是见证神与人的关系。我请大家仔细地读圣经啊，你看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关于神的名称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你们仔细看看，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啊？一样不一样？头一个部分，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用什么名字？啊？用什么名字？神，上帝。好，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有没有上帝和神这个字？有没有？什么名字呢？在这里，耶和华。啊，是大自然是介绍 Elohim God， 圣经是介绍什么呢？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是特别指着他与人的关系的一个名字。所以我们啊看圣经真是深奥的很，奇妙的很。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非常丰富的，按照它原文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I am that I am， 中文翻译起来，我是就是我是。你看这个名字好像很怪的哈、哦，我是就是我是、啊、 这是神呢给这个摩西的启示。摩西有一天就问神说，你要我去做工，人家问我谁要你来的，我说是神要我来的。那些人问说，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呢？他就问神这个名字了，啊，神就告诉他，我的名字啊是耶和华。我们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典故是在这个地方，出埃及记第三章啊，这个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节，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这个啊，神就告诉他呢，我的名字啊是什么呢？叫做耶和华。这个耶和华呢啊，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 ，I am, that I am。那么在我们出埃及记这里翻译呢，翻译成什么呢？我是自有拥有的，自由拥有的。这个翻译得很好啊。这个上帝是什么呢？这个上帝啊是他自己有的，不是一个被造的，并且呢他是拥有，永远有，是 I am, 是个 present tense 啊，是个现在式，他永远是现在，永远是现在，他没有一个过去啊，他不会说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他也不是有将来，他也不是说啊还没有出现，他是将来才有的，他是永远，他是存在的，他是永远有的，啊，自有拥有，是这种翻译。但是这个翻译呢，啊，不能够啊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意思翻出来，这个整个的意思啊还很奥妙。I am 这意思什么东西呢？啊，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生命的这个上帝，他永远活着的，是 I am, 是我现在还是在，我活在那里，是 I am 活的，他永远活的，没有一个时间他生命会过去的 I am。 你看奇妙不奇妙啊？这个 I am 还有什么意思？他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啊能够来形容他啊。有人说，哎，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人就是那样子，就他那个样子。是上帝是什么呢？用什么可以形容上帝的？上帝没有可以形容，我是就是我是，没有方法形容，没有可以比的。I am, that I am。还有什么意思呢？哎呀，这个意思是更宝贝了。你需要什么呢？神就说 ：“I am。”我就是，我就是。你看这多丰富啊！你无论要什么，上帝说我就是。你需要朋友，上帝说我是。什么是？永远是，永远是，不会把你丢掉，不会把你忘记。所以你无论什么时候你需要朋友啊 ，I am, 我就在你面前。你需要安慰，上帝说 I am。你需要力量，上帝说 I am, 我是的，我是。是 I am 这个耶和华呢，就是上帝啊跟人的那个关系所用的名字。那表明这个上帝于他被造的万物里面，只有一种被造，就是人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要把他一切所有的来做人的后盾， 要跟他发生一个不可分割的这种关系。这个上帝是乐意亲近人的上帝，所以对其他的万物呢，上帝就用一个名字叫做 God， 神啊，这个神我们讲过了，就是 Almighty， 大能，大能。但是对于人呢，他就用一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是讲的什么事情吗？我们都知道吗？是不是讲到上帝创造万物，对不对？啊，这创造万物一共几啊？那个头一个循环一共是几天呢？一共是七天，对不对？七天。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这样来讲呢，所以这个啊，第一章应该是包括第二章的第三节，对不对？因为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讲的什么？是讲到第七天的事情，对不对？第七天。你看，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三节，上帝的名字啊，整个的是用什么名字呢？就是用 God， 神，对不对？没有用第二个名字了，对不对？但是一直到二章第四节呢，我们读一读，我们一起来读。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整个的这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呢，神的名字换了，换什么呢？啊，神上面加个什么字？耶和华神，奇妙的耶和华神。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用 God Almighty God 这个名字，但是到第二章第四节到了末了呢，就讲 Jehovah God 耶和华神。所以从前有的人不懂圣经啊，他说你看看，恐怕写圣经啊不是一个人写的哦，你看看、这个名字都用的不对嘛，他完全不懂圣经。为什么第二章这里啊是把第一章里面的有一段事拿出来详细的诉说？什么事呢？就是第六天创造人的事，创造人的事。一讲到人呢，详细讲到人的事情呢，神就用一个名字，就是耶和华。耶和华神，这个大人的造物主，不错，是造人的，但是他跟人有一个关系，就是他做人的保障，叫耶和华神，是吧？圣经的启示。好，所以我们从这里你就发现，这个诗篇第十九篇一讲到圣经的时候呢，就用什么名字呢？就用耶和华，用耶和华。让我们知道读圣经啊，不是马马虎虎啊乱读一场啊，就把它当作故事书来读一读啊。你要这么读的话，你觉得非常无味啊。这个犹太人的事，我中国人读什么？不如读孔夫子的书还好一点，对不对？你要读这些故事，读一遍已经够了，怎么还读一辈子？这么好读的？这些历史，这个历史也是啊，很多人尤其读公的人呢、最不爱读历史，中国历史都不爱读，读犹太历史，这真是太无聊了，太无聊。你再加上一些人名，这人名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讲的那些律法，那律法跟我有什么关系？整个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为的是要我们知道神在犹太人身上的事，神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神在一些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 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神跟你有什么关系。因为神跟那些人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神今天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一件事。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神是怎么做事的呢？他是怎么帮助人呢？他是怎么来管教人呢？他是怎么引导人呢？没有办法知道。所以这个读圣经，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中心点。它的中心点是神对于你的启示。神知道你对于他无知，神知道你哎呀需要他，所以神就感动人，圣灵感动人，把他的事在以往的历史上、人身上，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是怎么样子来工作的，来告诉你，让你得到帮助，让你知道他离你不是很远。所以我们首先要懂得圣经的目的。如果你知道圣经的目的，你读圣经，就是读不懂的话，你也容易有兴趣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读情书，这个情书读起来，读一遍两遍很有味道，有时候放在枕头底下拿出来再读一遍。其实情书啊没有什么深奥的但是因为里面有爱情呢，所以读起来有味道。其实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给我们的情书啊，神爱你，爱我。你看你后面这个大卫啊，他因为会读圣经，他能够得多少帮助啊？我们可以看看第七节开始，这里用许多的名词来代表同一件事，就讲了圣经。诗篇第十九篇的第七节请大家一同看啊，我一个人念。你看这个圣经啊，给大卫有多少帮助？第七节这里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这里称圣经叫律法有什么作用呢？苏醒人性下面说了，耶和华的法度法度也是圣经，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个笨人呢有聪明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更聪明一点那么这里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使你快乐，读圣经能使你快乐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能够使你有眼光，能够分析你所发生、你所遭遇的一切事。这是圣经。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上帝的话能够给你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分辨出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什么会消失的，什么是永存的。这圣经耶和华的典章真是全然公义，上帝的话能够使你过一个圣洁的、一个正直的、一个人生、一个生活你看这里至少有六个作用发生在这个大卫的身上。所以一个人不会读圣经，特别是一个基督徒不会读圣经、不爱读圣经，你看他的损失是多么大，他的损失这么大你看他的心不苏醒他的这个一天到晚笨头笨脑还有呢他这个心里不快乐，还有呢他这个生活里头这个不会分辨好歹是非，他也不能够能够找出一个永远有价值的一些事物和人生，他也没有方法过一个正直的生活、完美的生活。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是怎么样，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要爱慕圣经。不过刚刚我看有些弟兄姊妹好像信主很久了，圣经翻来翻去还翻不到，我就知道你们翻圣经读圣经功夫很差实在需要好好的加把功夫。好，下面我们 暂时把这个作用留在以后慢慢的再来讲。怎么读圣经呢？首先我要讲到读经的原则啊，读经原则。读经的原则，解经的原则，简单的很，只有两个，这两个。很多人呢，因为常常看见传道人解经啊，好像把他的apply 到我们生活里头来呢啊，他常常用灵异来解，比如说发生神迹了，过红海了，哦，他说我真是好像过红海一样，他也以为从前过红海啊就好像一个象征性的说法而不是事实啊，这种解经法是错误的。解经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字面的最明显的意义来解释，最明显的意义，就过红海，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圣经里面关于这个事记载了好多次。你看的所有的记载呢，都是很明显的，是介绍一个真实以往所发生的事，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用这个象征的意义来解释它。那么圣经里头，当然如果有一些的话，有一些的这个字句，上下文你看呢，你知道它并不是按照字义解，你的里面会有这个感觉啊，这个不是按照字义这个表面的意思来解，乃是一种象征意义的，这就很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来读这个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29节30节，马太福音五章29节30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掉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了地狱。那么这个字眼你就不能够按照字义来解了，你看是你眼睛跌倒赶快挖掉，那么再来一个挖掉，那样瞎子了，那也是不对头。圣经里没有让我们伤害自己的身体啊。那么一个右手叫你跌倒，把右手砍掉，那糟糕，那基督徒恐怕都没有手，怎么办呢？啊，那不能这么解。那比如说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那里说我是葡萄树，那也不能说耶稣是个葡萄树，那很难解。嗯，也不能说耶稣说我就是门，那你进着门，这叫门，是那种是很明显的，也知道是象征的意义。你从上下文可以看见，凡是那个啊字面解的，你看上下文整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的一个叙述，在那种情形之下呢，我们千万不要啊自己因为不信的心呢就随意乱解，那就是我们对于神的作为就啊完全不能够体会，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一贯的啊一贯的这个和谐配合啊，用我们这个术语来讲呢，是以经解经。凡是圣经里头的这个真理，它前后都是一贯的，不会矛盾的，这是妙妙的真理。所以千万我们不要啊，把一处圣经断章取义拿出来，就把它认为这个就是真理，这是很危险。有很多说魔鬼也会用这样方法，你看魔鬼是不是有一天试探耶稣， 阿叔啊，你看圣经上记着说，哎呀，从天这个殿顶上跳下来呢，上帝会用手托住你的脚。哈，你看这个是用圣经的话啊。那么主耶稣怎么说呢？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也是用圣经上的话。所以有一个圣经的啊道理出来了，你看这是不是真正是一个啊一个牢不可破的真理？是不是圣经里明显的一个真理呢？你需要看圣经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同样的启示。凡是有同样的启示，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相信的真理啊。你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我们相信一个人一定要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得救？因为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讲这件事。你看亚当犯罪之后呢，上帝啊就说，你用一个树叶的裙子来遮盖你犯罪的羞耻是没有用的，所以上帝呢就给他杀了一个羊，给他预备一个羊皮的衣服。你看那个时候已经表明赎罪呢是要有一个牺牲，是有一个代替。所以你看创世纪一开始一到启示录都是见证了人有罪必须要依靠一个代替他赎罪的，一个没有罪的来代替他赎罪的，所以这是一贯的。所以一个人啊，了解圣经的真理呢，他需要多认识圣经，他需要多认识圣经呢，他必须要多读圣经啊，这两个原则。好，下面我们来看怎么那个读圣经呢？怎么读法呢？怎么读？当然有的人会认为早上读圣经是比较头脑清爽一点啊，我个人倒不一定坚持这个说法。有的人晚上头脑清爽一点啊，不过大卫读圣经呢，我相信是早上读，是不是？你看刚刚他看了太阳以后呢，他下面就讲了这个耶和华的律法。通常我的我自己读圣经方法是这样啊。刚开始得救的时候，我用很快的时间把全本圣经读过一遍或者两遍啊，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快快看，看不懂也看，看不懂也看啊，整个读过去。为什么要这样读呢？因为让我对于整个的圣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以后啊读了两遍之后呢再仔细的读。或者有人呢也可以把这个方法呢啊，把它 condense 在他一天里头同样的做。比如早上起来呢，我是速读，我这个读呢是为了啊要了解圣经是到底什么东西啊，这是研经。或者另外一个时间呢，我叫细读，好好的读，那是这是一种一种灵修式的读经啊，这是真正与上帝交通的一种读经啊，这是这个外面的方法。但是呢，我要讲到那个读经的那个里面的方法，能够深入的这个方法呢是什么呢？这与我们刚刚神的启示是应该配合。刚刚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启示耶和华，对不对？我是，那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就应该说神是我的，就把神与我接着圣经呢把这个关系拉上来。圣经并不是要我们一点知识，圣经是要我们与神发生关系。所以接着读经呢，我们叫灵修与神来交通啊，所以就要把他的应许，他的一切，把他与我个人联系上来。所以再看圣经里面啊，用这样的比方，读圣经就好像吃东西一样，对不对？圣经里头那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拉，所以犹太人在旷野里面呢，他们的食物是什么呢？吃玛拉，吃玛拉。这个食物是神那里降下来的， 那我们今天呢，生活在这个世界好像旷野一样，我们那个灵里头的生命实无是谁呢？是什么东西呢？是啊，上帝那里所赐下来的这个圣经啊，所以这是我们那个苏灵生命的这个实物。是吗？那我们现在来从实物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读圣经是怎么读法，你吃东西怎么吃法吃啊？我想我们大家都懂，吃东西呢绝对不会是光在那里啊欣赏，在那里也称赞，对不对？哎呀，很好，好看，不错，很美啊，不是光在那里啊转来转去啊，外面转圈子。吃东西呢，你第一个是什么呀？要把那个放在桌子上的东西，像我们今天呢放在你的盘子里，现在做你的啊，放在你的盘子里，是居为己有，把它拿过来是你自己的。这个就是读圣经一个深入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我读了这段圣经，到底这段圣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今天需要从这段圣经里面对于神有什么态度，对于我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态度，这是要把它拉过来。好多人读圣经啊，就好像吃饭的时候啊，光在那欣赏，很好很好很好，跟他不发生关系，所以搞了半天一点没有用。从前有一个人呢，是个老太太，人家把他圣经翻出来一看呢，上面常常写了一些字，什么字呢？一个叫做 T 啊，一个 T， 还有一个字呢叫是 T and P 啊，这个人家不懂，这个老太太，你这个圣经上这么多 T，有的时候 TP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老太太说不懂啊，他说 T 凡是有 T 的地方呢，这是代表 I tried， 我已经试过了， I tried 啊，我已经试过了。 T and P 呢是什么意思呢？ Tried and proven， 证实了，证实了啊，这个圣经的确我经验了， Tried and proven。我们读圣经也需要这样，神啊，这一段圣经我要把它拿过来。你知道我们常说基督徒应该有信心，信心是什么东西呢？信心就是把神的东西据为己有，把拿过来作为我的需用。所以有的人说信与不信很容易分别出来，不是在他的嘴里讲，乃是在乎他对于神之间用什么名称来称呼。如果我们常常说神是我们的救主，神是救主，这是没有信心的，没有信心。一直到有一天神是我的救主，这信心来了，这信心。所以我们很有经验，要带领一个人去祷告，神啊赦免我们的罪人，他说是我们拉人下水。但是有一个人呢，他能祷告说神啊你赦免我的罪，真有信心啊，的确他是需要神的。你看这个保罗他是怎么得救的呢？我们来看这个啊，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十六节，提摩太前书十五章 第一章15节16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你。你看，保罗在这不是说啊，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全世界都是罪人。他没有这么讲，那么讲毫无意义。谁都知道他全世界都是罪人，有什么关？有什么用？这保罗在这，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他一把基督是救主，他是罪人，一拉上呢，他就有一个经验：我蒙了怜悯。问，有了信心，就一定有经验，一个后果。所以读圣经呢，我们是吃东西，吃东西呢就必须过人的，过人的。我们绝对不可能啊，你带我吃，那我会饱，这不可能的。吃东西是最过人的，不能够带的。连小孩子啊，你就是喂他，你咬了以后，你还是要他自己吃，不能够代替。那么你如果没有信心，你没有这个过人的这种信心呢，你读经是白读，毫无用处。你只是读了几百遍没有用处。所以这个文士，那个法利赛人成为假冒为善，就是在这里。圣经读了很多，跟他不发生关系，不发生关系。这样的人呢，当然的，他啊不能有经验，不能尝到那个读经的甘甜，不能尝到上帝爱的奇妙。好，那么读圣经的要深入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啊，第一是据为己有，把它拉过来跟你联系。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化为己有，把它消化，把它消化。所以我们要思想神的话， meditation 神的话。你吃东西啊，是不是凡是东西拿的轰轰的吞下去，哇很多人吞到后来怎么样，生胃病。为什么生胃病呢？因为啊，那个胃代替牙齿啊，所以当然生胃病，而牙齿没有用，没有用。那因此呢，这个圣经里的营养啊，圣经里面的那种力量，他都不做，因为他没有把它好好的咀嚼，你说没有好好的思想揣摩神的话。我们啊，需要在主的面前啊，应该读一段圣经之后，反过去再来看一看，能不能把这一段圣经把它分析一下，它的段落到底它里面呢啊，为什么有这样的程序？这里啊，它的主题是什么？在这主题里面啊，到底啊，它是怎么样啊来发展它的主题的？啊，就把它整个的这个里面的系统把它找出来。并且呢，让其中里面所含有的真理教训呢，啊，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力量。我们很多人在美国，因为太忙了，所以常常这个脑筋啊不大动，尤其对于神的话，脑筋不大动。这个不动，当然的，你就不会爱读圣经了。因为什么？好像人吃东西一样，你吃了吃不消化，吃了肚子痛，下次不吃了，对不对？一定不会吃。所以很多人读圣经都是不爱读，为什么？没有用处嘛，越读越烦，一读就打瞌睡啊！为什么要读呢？浪费时间。主要的就是没有去揣摩思想，下功夫，一面读一面祷告。祷告了再读，啊，这有人说灵修式的读经呢，不需要太长的，可以把它读一段，反复的读，哎呀，真是有滋味无穷，滋味无穷。 我们呢可以看看凡是会读圣经的人呢都是这样。我们来看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找到吗？我们特别注意第十二章啊，那里用的这个主词啊，都是用个多数字了，你们你们你们，对不对？十四章也是这样，第一句话是不是你们，对不对？那是讲你们，但是你看第十三章一讲到爱的时候呢，这个代名词是什么？就变了，变成我我我，一直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三节，都是讲到我。你看，其实第十二章、十三章、第十四章，都是讲到属灵的恩赐。对不对？讲到教会的属灵的恩赐，十三章呢讲到什么恩赐呢？讲到爱的恩赐，讲爱的恩赐。这个保罗他一讲到爱，他就知道这是人人都需要，人人都需要。所有的恩赐啊，只有爱的恩赐是不可少的，不可少的。所以在这地方呢，他就不是在那里教训别人，你应该怎么样，你该怎么样，他来说我要怎么样。所以他说我若能讲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敏德罗想的薄一般。看，真是会把神的话据为己有，化为己有。常常我们读圣经啊，都是用这个话来讲别人，是不是？你看这个人很会做工，你若能讲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你若没有爱，这是批评别人，这攻击别人，没有爱。我们常用圣经会判断别人，所以我们读圣经是为别人读的。我们常说读出亮光来，好分解亮光，分出给亮光啊，到底自己有没有亮光呢？不知道。所以你没有味道，光是给别人做饭，自己呢饿肚子。这不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啊，一定要把它化为我的生命，让我每一次读圣经都好像与上帝的有一个交代一样，有一个交涉，办了一些事，办在我的生命里头。这样子我们读完圣经跟不读圣经一定是不同的了，里头饱了，有力量，不同了。不是啊，好像读也饿，不读也饿，还是空的，那一种味道。所以你们应该更会思想神的话。为什么你们来美国读书，大多是已经要拿 master 的，要拿 PhD 的，不是没有脑筋的人。为什么一读了圣经呢，就不动脑筋啊？我想这个是不对的。这是我们太轻惑神的话。我记得那一天黎弟兄到我们教会里头去，我正好讲圣经的事。的确有时候一句话你思想就有很多的意思。哎呀，真是觉得神的话奥秘，当然不是每一句啊你都能够想出很多意思来有很多时候你思想你就觉得哦，神的话太丰富了你看，我们可以来看看很熟一段圣经啊，这个诗篇第二十三篇啊，很熟的是吧？第四节，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读这些圣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里讲到这个死亡，你看圣经里啊，用什么的来形容它呢？叫做死荫的幽谷。 圣经里对于死亡啊，啊，你说为什么圣经里用这个死因的幽谷来形容死亡呢？的确，这个阴影啊，是有一点让人害怕。很多人小的时候啊，常常怕自己的影子。你走黑路是不是？那个月亮一照，照那个影子，树影子很害怕啊，所以要唱歌壮胆，啊，这有一点怕，是可怕。但是呢，世界上的思想呢，人世之间最不可怕的东西就是阴影，对不对？你根本那个东西没有的东西，啊，所以在这个圣经里讲，这个死亡是表面可怕，不，里面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足以使你害怕。用这个来形容。在这里也讲呢，这个死因的幽谷，怎么样子？第一种幽谷呢？所以你看这里。他说我虽然行过啊，你注意啊，这个行过，这个过字很有意思了，你可以思想过是什么呀？走得通的，走得出去的，是不是？不是个死胡同吗？什么叫 through 啊？ going through 就说这头出去那头出来了，就是不是？所以你不是说我虽然走入死亡，那糟糕了，就出不来了啊，出不来了。这个圣经里说你个死因啊，所以不要害怕，那是阴影，不但阴影了，你走过去就光明了，是啊，行过。所以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一个复活的盼望，走得过去的。别人为什么难过？因为进去出不来了，我们呢进过去了，不害怕。第三呢，你可以先想想看，虽然行过，那表明说不一定要你走过了，是不是？什么叫虽然？是说可能还不需要走，激活走的话，虽然走的话也不要害怕，所以这个虽然。再有的就想到为什么不需要害怕呢？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看看这个你字啊，是非常宝贝。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诗篇哈，你看诗篇第一节到第三节都是讲到他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知道第四节开始到第六节呢，你与我同在，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看变成你了。他和我的关系一经过死因又幽谷了，就变成什么？你与我的关系了。弟兄姊妹，他与我的关系好还是你与我的关系好？我想我们都懂了，他与我的关系很疏远，你与我的关系是面对面的，同在的，更亲密的。所以你看这个圣经啊，它一个字一个字你去咀嚼去默想，一面想一面赞美，一面想一面化为己有，哇，就能够从里面得着许许多多神要你知道的真理，神要你支取的安慰，神要你支取的一个喜乐。我们今天在这个读圣经的啊这个功课上，实在需要有一个计划，需要一个计划。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一个自己读经的大计，不光是你一天的计划，你应该一年有一个计划。这一年我要读多少圣经？这一年我应该在哪几卷圣经上，我要特别的来下功夫。我们为了自己的肚子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一个读书计划，何况我们对于自己的永远的事，神的事情，我们能够没有一个计划吗？我们对于神的话能够那样子随便的拿起来读一读，随便的丢掉吗？这是对于神一个恭敬的态度吗？这是我们能够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吗？我想这是不应该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一种的读经，灵修式的读经，一面默想一面祷告，我相信我们会进入圣经的喜乐里面去，那圣经的作用就能够产生发现在我们的身上。下面我们可以看见诗篇第十九篇，大卫读了圣经以后他有什么感觉。第十节，我一个人读，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基多的晶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他读圣经以后呢，他至少有两个感觉。第一个感觉呢，他很丰富了，有了金子了，有了金子。我想我们很多人银行存款越多是越好，是不是？那我们苏灵的生命呢，你如果真正得做了神的话，那就有苏灵的金子在你的身上。为什么这里说比金子可羡慕，且比基多的金晶可羡慕呢？好像有一种渐进式的呢。啊，这就是圣经的奇妙。你越熟圣经呢，你就越觉得圣经的宝贝，你越不熟圣经呢，你就觉得圣经越没有意思，越没有什么价值。是这个圣经是越熟越爱，不但是有价值呢，是有甘甜的味道。所以啊，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不但有价值呢，并且使你啊感觉到甜蜜。世上的东西啊，有价值不一定甜，甜不一定有价值，是不是？你看，你没有人拿金子当糖吃的，不可能的。糖呢是很甜，但没有什么价值。啊，圣经呢就有这两个啊奇妙的作用凑合在一起。那么下面呢，他的生命就受到益处了。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手镯这些便有大赏。他读了圣经之后，他受到光照，觉得自己的不堪，觉得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幸啊，自己的自私，这等等给光照出来，所以他就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接近自己的祷告，啊，这与他这一天里面的生活就产生了一个作用，改变他。在这样的读经之下呢，啊，第七节到第九节的那些作用呢，就成为他自己的经验和见证。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有因读圣经而表现出来的见证，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啊一个很啊大的一个福分，应该我们能够享受的，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的一个见证，摆在世人面前。我所以有这样一个结果，都是因为圣经所赐给我们的。好，下面我稍微啊这个做一点短短的见证啊。我信主已经到现在啊1945年到现在1976年啊，已经三十一年，三十一年我读圣经，哎呀，是在这个圣经在我身上产生的作用是太大，啊，那这里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性，苏醒人性。我们的心啊，常常也不苏醒。什么时候不苏醒？忧愁啊，也不苏醒。啊，一个人不快乐的时候，常常这个人呢，很容易说糊涂话，做糊涂事，想不开。啊，感谢主呢，啊，神的话能够苏醒我们的心。记得从前，我的太太啊， 啊，在香港，我在大陆的时候，我要申请从上海跑出来，怎么样子申请啊都不可能。虽然我等等要讲这个怎么样去申请，到最后呢，我就觉得也许我领受神的话是错误了，所以我就放弃了，差不多 give up。在我完全 give up 的时候，放弃的时候，我的太太在香港，她忽然之间呢，她心灵苏醒过来了。她跑到香港去的时候，带着我的儿子。哎呀，她心里面很不快乐，因为丈夫在上海，她跟孩子在香港，一个家庭完全分散，按照人看呢，不可能再会合，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劳动改造。所以他天天呢就愁眉苦脸，不舒心，不快乐。他的父亲是个很爱主的长老，看见他天天愁眉苦脸，做什么事都不起劲，就在那里劝他了。他说：“女儿啊，你到底呀、啊、有什么啊、需要？你跟我讲呢，啊，为什么这样愁眉不展呢？啊，心里呀、啊、不快乐呢？”其实我的太太什么都是有，就是少一个丈夫。是吧？那能够我的这个岳父能够给他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办法呢？所以他就觉得父亲的话没有什么用，所以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他愁眉苦脸的时候，有一天他在那里默想读圣经，忽然之间想起神呼召他怎么出来传道的事。他就想到他传道奉献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就是要在这一个短暂的一生里面把神的旨意啊施行出来。哎呀，在想，是啊，这是我当初奉献，那么现在我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呢？还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我受的痛苦是不是自己找的呢？不是自己找的。神知不知道呢？知道的。所以立刻他就有一个转变，他开始就向上面说，既然如此，我还是持守当初我所向你奉献的心愿，虽然丈夫出不来，也许一辈子见不到，但是你要我在这个地方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在乎大事也不在乎小事，只要你要我做的能够荣耀你的我都做啊。他这么一想呢，那开始啊，他就啊，这个就比较舒展一点，有力量，所以他就在家庭里面也帮忙做事喽啊。那么开始啊，对于哥哥嫂嫂的孩子呢，也照应他们了啊，带他们出去玩玩了。这样一来啊，有一天呢，他就为我祷告，他说我的丈夫还出不来，申请多久还出不来，神啊，你稍微听。不听祷告呢？当初我的丈夫啊申请出大陆的时候啊他也觉得有你的话的引导，是要他出来，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出来呢？还要祷告，怎么回事呢？正在他那里呀、祷告的时候，神把一处圣经给他，什么地方呢？就是路加福音18章。那你讲到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下面就用一个比方，什么比方呢？就讲一个寡妇啊，去缠磨那个不义的官，啊，那个不义的官呢、啊，给他烦死了，是后来说给他伸冤。那这是很熟的圣经，他们读多少遍？可那一天在那读的时候啊，他真是在神的面前为我祷告，都是啊，忽然这段圣经啊，给他很大的感动。他立刻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我今天呢灵性得着复兴，我读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说他要给我们伸冤了。他说我心里面感觉到你快要出来了。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是我最灰心丧胆的时候，因为当时我 在上海呀、啊，那个工厂里劳动改造，我是没有想到会出来的，也是不可能的，啊，一个被改造的怎么出来？所以后来，因为我的太太在香港心脏开刀很危险，我的岳父打个电报给我说你的太太危险，这个消息，我拿到这个电报了，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是不是这就是我的理由，可以申请出大陆？我说按人看起来啊，我是没有理由，几乎这是个理由呢，共产党也不讲理由的，也不可能的，所以我说求你帮助我，到底这是不是你给我开的路？如果不是你开的路呢，我绝对不敢去碰，因为我不碰他，他已经碰我了，现在我还自找麻烦，那一定批不准，以后更麻烦呢，所以在祷告。哎呀，真是奇妙，我在那祷告祷告祷告，谁能够给我下一个决定呢？没有一个人敢。我能不能凭着自己来下个决定呢？我也不敢，所以我只有一个，求神。神怎么样决定呢？只有圣经。在那些日子哦，忙是忙得不得了，你像一个劳动改造的，有多少时间读圣经，有多少精力读圣经，对不对？哇，一上班十几个钟头，上完班以后还要学习，回到家里面这个人像瘫子一样。感谢主，天天还是读圣经。那个时候啊，我读特别常常读的一本书啊，不是这个圣经的本身，而是圣经的话把它 condense 在一起的，叫做 Daily Light， 就叫圣光日影，中文翻译的叫做圣光日影，就是把一些圣经啊相类似的一些话把它集合在一起，一天有早课有晚课啊，所以全部都是圣经的经文，不过不是一卷一卷。那天我在祷告完了以后啊，我还是按照平常那个次序我来读，我读到什么地方呢？我读到那天呢，7月12号的那一天的这个日课，这个早上课。你看哈，我把它几节圣经啊抄下来了，啊，你们可以看看这几节圣经。第一组圣经出埃及记，33章14节，啊，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请一位读好不好？现在要你们都熟圣经了，所以让你们读了。出埃及记，谁翻得快谁读哈。出埃及记，33章14节。找到没有？
耶和华说：“我必趁机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好，再请一位读。生命记31章6节8节，看姊妹找得快，弟兄找得快哈。生命记31章6节和8节。早说多，不要耽误时间，快点，我们这个。好，谢谢。再请一位读《约书亚记》1章9节。《约书亚记》1章9节。
我岂没有吩咐你们？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
我们再请一位读。哥林多后书3章5节。哥林多后书3章5节。好，谢谢。我们再请一位读这个诗篇31篇15节。 诗篇31篇第五节。
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好，谢谢。好，弟兄姊妹，你说我经过了迫切的祷告，我读的这些圣经，我的感觉怎么样？气不气？啊？清楚不清楚？太清楚了。哎呀，本来心里怕得很啊，彷徨无定，这些话不是一句哦，一句两句三句一篇都是这样。对，这个事情不是我勉强我自己快乐，这一来我这里头就蹦出来，啊，这个事是，所以啊，赶快跑到公安局去了，申请到香港。那个警察看见我啊，非常生气，这个坏人怎么又来了？嗯，我告诉他，我说太太生病啊，所以我这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哦，你摆在这里，我想这个大概马上就开路了。结果过几天呢，啊，没有消息，我就问他，你这个人不要动歪脑筋啊，好好的去生产。他不行了，不行，啊不行了，神的话在里面了，我再去。再去呢还是不行，再去还是不行，哇，给他骂得不得了。这后来啊，越来这个劲道越没有了，也没有了。所以后来跑到公安局去啊，都要先祷告半天，在门口啊转转转转转转了，主啊帮助帮助，哦，进去了，进去，一进去啊，又给他骂得狗血喷头，又回来了。这怎么回事情？到最后连那个户籍警都不见面了，就是不肯见，这怎么办呢？他不见我就找别的警察，所以有一天呢，我跑进去了，看见一个警察坐在这个办公桌那里。哎，我说同志，我要买一张申请书要到香港去的。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焦元莲。啪，桌子拍起来，你快跟我滚，一天到晚的麻烦麻烦了，一年多了我没有事情做了。哇，他一喝桌子喝死了，敢掉头跑。后来你看这奇妙的，跑到门口啊，里头就感动，为什么一喝桌子你就跑，再回去。这奇怪的，我是很害怕的，这里头就感动，你为什么这一泼你就跑回去？我说回去我就回去了。哎，我说我这个有什么事情不对你要泼桌子呢？啊，我有困难嘛。啊，你的困难我们都知道，就是因为困难是让你太太到香港去了，现在她还没有回来，你要去，你搞什么鬼？你不要再来了，要你去啊就要你去，不要你去啊，你来多了你要小心。哇，这好可怕。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派出所所长。他原来已经知道我这个人讨厌了，搞了一年多。哎呀，回到家里面说，神啊，你给我那么多话，原来是空头支票，都没有用的，是大概错了错了，上帝的话这次是我搞错了，不要出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太太的封信来，上帝要给我们伸冤了，上帝要伸冤了。他的话一来，我里头力量又出来，所以再跑到警察局去。我说怎么办，一定要见这个户籍警才有办法，户籍警又不见这怎么办呢？所以后来我就打听别的警察，我说这个某某人呢，什么时候做夜班？你知道做夜班呢，一定跑不掉，他一定坐在那，啊，只有他一个人。后来啊，这个人就告诉我是哪一天他要做夜班，啊，所以那一天我就先睡觉了，下了班回家睡觉，睡到晚上啊12点多钟1点钟呢，我就爬起来，穿一个睡袍，穿一个拖鞋就往警察局跑。一进去啊，看见那个户籍警坐在那个地方。我说某某人啊，我找你找不到，我今天找到你了。他说你找我干什么？我知道了， 快回去睡觉。你再讲多少还是那个老话，要去要去。嗯，我说是啊，这个要去有什么不对的，就是不让你去，你再多说还是不让你去，让你去了早让你去了，回去睡。我讲这个事好像也没有话讲，回家去了也没有用。奇妙的很啊，过了一个多礼拜啊，我在这个工厂里劳动完了以后呢，我在那里做统计，做个报表啊，做报表。真的是这个统计的时候，那个党书记就跑得来了。哎，他说你怎么还不走啊？我说工作没有完怎么走。他说你的爱人怎么样？你知道这个大陆的太太叫爱人呢，爱人怎么样？正好我的太太有心脏病了，这个党书记也有心脏病。我说这个朱同志，你有心脏病，天冷了你舒服不舒服？哎，是不大舒服。啊，这个警察局怎么讲呢？公安局怎么讲呢？我说公安局啊，我去了多少次，他就说让你去就让你去，不让你去就不让你去。我说哦，这样子。哎，他说我告诉你啊，这个警察今天打电话给我啊，要你去一趟，大概可以让你去了。哇，我一听到这个，我心里面呢快乐的不得了，但脸上还不动声色。不能表示不动声色。可是呢，你觉得这个书记啊好坏，你早知道为什么不早讲，还问东问西，到最后再讲啊。所以后来啊，他说你好了，一个他过一天你就到警察局去找他好了。回到家里面来，好像快乐的不得了。好，过了一天跑警察局去了，找他说找某某同志啊，这一次他们那个别的警察就跟我通报了啊，把他警察叫下来了。他明明看见我站在那，谁找我？谁找我？哎，是不是你告诉我们的书记说要我来一趟吗？啊，你啊，你等一等，我就上去了。哎，半天下来了，那个两手插到后头，你是不是一定要去？你是不是一定要去？我说不是我一定要去，是一定需要我去。他去就去。这个时候拿个通行证，去就去。拿了个通行证，嘎哈哈跑掉了。好的，啊，就这么跑出来了。弟兄姊妹，你说我能够出来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神的工作？嗯，有什么理由他让我出来？没有。但是你看看神的话，就是在我们开头的时候、中间的时候，一直做我们的帮助。这个不过是我们生活里头的一两个见证而已。啊，在我一生里面，很多重要的转机，都不是人的智慧能够帮助的，都不是我的头脑能够想得通的。都不是我的眼光能够看得远的，我们所看见的暂时的，我们看见眼前的。感谢神，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也是我们里头的力量，里头的力量，金钱买不到的。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宝贝爱慕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没有话，没有神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说信，信到底信什么东西？你说信，信什么？实际上我们信什么，就是信神的话嘛。所以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的信心是空的嘛。什么叫信心？你信什么东西？自信。这难怪的，你看